美国防部将完成全球军力部署评估，关乎如何应对中国威胁。美国安顾问称，坚定支持面对中国胁迫的立陶宛。网传兽药可治疗新冠病毒，有关疫苗虚假信息为何层出不穷？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文浩。近来，一种兽药在网络上被一些人宣传称可以治疗新冠肺炎。从去年的新冠疫情爆发开始，类似可能对人体有害的特效药层出不穷。为什么这样的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总是这么强？对疫苗的不信任在这当中占据了多大因素？拜登总统的强制疫苗令在继续提高疫苗接种率上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稍后会在节目中和健康方面的传播学专家一起探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看到新闻，美国朝鲜事务特使金盛星期二与日本和韩国官员会晤，讨论如何结束与朝鲜核问题上的僵持局面。金盛说，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没有敌意。他表示希望平壤对美国有关就朝鲜核武及弹道导弹项目举行谈判的提议做出积极回应。朝鲜周末进行了大约六个月来的首次导弹试验。分析人士表示，这次试验的远程巡航导弹可能会让平壤掌握绕过其邻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新能力。分析人士还表示，朝鲜的这款导弹看起来与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相似。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大约是1600公里，能携带核弹头。朝鲜进行了六次核试验，并发展出了可以击中美国领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引发军事冲突的担忧以及国际社会的制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过三次，但未能说服金正恩接受美国要求平壤放弃核武及弹道导弹项目换取解除制裁的要求。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全球军力部署这项评估接近完成，预计在较短时间内会出台。国防部随后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全球军力部署评估将评判美军是否在适当的地方部署了适当的兵力，并可能导致未来军力部署的调整。美军全球军力部署的评估和调整于2020年启动，当时的国防部长埃斯珀说，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实施国家国防战略，也就是聚焦与中国与俄罗斯的大国竞争。拜登政府今年一月上台后，继续评估美国的全球军力部署，并在国防部成立了中国工作组，审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与军事态势，以应对中国构成的日益严峻的挑战。作为调整美军全球军力部署的一部分，拜登政府今年四月宣布完全从阿富汗撤军。拜登说，现在是集中精力关注新威胁的时候。他特别点名中国与俄罗斯，表示美国必须应对21世纪的新挑战。他说，中国和俄罗斯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国在阿富汗陷入另一个十年。美国再向面对中国试图施加胁迫的立陶宛表达支持，并赞扬立陶宛推行支持民主与自由为原则的外交政策。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9月13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当天与立陶宛总理西莫奈特通话，重申了两国坚定的双边关系，也重申了美国对面对中国试图施加胁迫的立陶宛的坚定支持。同一天，由国际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在推特上贴出视频，表达他们与立陶宛和台湾站在一起对抗中国胁迫外交的立场。今年7月20日，台湾宣布与立陶宛政府同意台湾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为台湾在欧洲国家设立的第一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之后，中国宣布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并对这个欧洲小国实施贸易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此前已经对立陶宛以自己的方式发展与台湾的关系表达支持。国务院一名发言人上星期五说，我们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 国务卿布林肯今天连续第二天就阿富汗问题在国会作证。他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回答了议员们针对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行动提出的问题。他指出，结束20年的阿富汗战争和撤军是正确的行动。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战略竞争者等国家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国继续在阿富汗陷入另一个10年。来看报道。
There's no evidence that staying longer would have made the Afghan security forces or the Afghan government any more resilient or self-sustaining. If 20 years,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in support, equipment, training did not suffice, why would another year, another five, another 10? Conversely, there is nothing that strategic competitors like China and Russia or adversariesLike Iran and North Korea, would have liked more th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re-up a 20-year war and remain bogged down in Afghanistan for another decade. Little or no notice. The legitimacy and support that it seek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depend entirely on its conduct. We've organized contact groups of key countries to ensur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ntinues to speak and act together on Afghanistan and to leverage our combined influence.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罢免投票今天举行，现任民主党州长加文纽森面临多位共和党候选人的挑战，他是否会被罢免下台今天便将揭晓。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稍早从加州发来的报道。
A crucial test for Democrats with high stakes for both parties. Today is election day in California, in a special election that asks the voters the question, should California Governor Gavin Newsom, a Democrat, be recalled? In other words, removed from office. His critics launched a petition drive to get the measure before the voters. Why did you think it was important to vote?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vote today, especially because this is an election, albeit a recall election, where literally every single vote counts. So we cannot, essentially sit back and let someone else make the decision for us. If we feel strongly enough about this election, then it's important to cast our vote.
Well, it's important for every American to vote because it guarantees our right to have a voice and to vote our beliefs and to make sure that we get people in our country that will stand up for America and its citizens.
If more than 50% of voters say yes, then the winner in part two of the ballot, which asks who should replace him, will become the new governor. There are 46 challengers, and the leading challenger, according to polls, is a conservative radio host and Republican, Larry Elder. But polls also say Newsom is not likely to be removed. Polls in recent days show between 53 and 60% of voters want him to stay in office.One California governor has been successfully removed in the past. In 2003, Democratic Governor Gray Davis was replaced by Hollywood actor Arnold Schwarzenegger. Schwarzenegger had tremendous name recognition, and the sitting governor was unpopular. If the recall succeeds this time, it will be a real upset. Mike O'Sullivan, VOA News, Los Angeles.
最近一段时间用于治疗动物的药品伊维菌素在网络上引发不少争议。一些人认为伊维菌素有治疗或防范新冠病毒的功能，但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管局专门在网站上反驳了这种说法，并警告人类使用动物药品的危险性。事实上，从去年的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在网络上就流传出多种实际上可能对人体有害的特效药，宣称可以治疗新冠肺炎。为什么这样的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总是这么强？对疫苗的不信任在这当中又占据了多大的因素？美国总统拜登最近的强制疫苗令在继续提高这个疫苗接种率上又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今天的美国观察就邀请了新泽西大学公共卫生和传播学助理教授李亚超以及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来一起讨论。两位好。
大家好。
是李教授，最近我是在社交媒体上是看到有许多这个生活在美国等其他这个海外国家的华人，他们是转发伊维菌素的宣传，说是这可以治疗或者是防范新冠病毒，那甚至也有人专门是通过地下途径去购买这些本来是需要医生允许才能够服用的药品。那不过这也不是华人圈里特有的现象，我们看到美国国内是有不少民众都相信这种特效药的效果，比如说我看到广受年轻人欢迎的著名的播客主持人 Joe Rogan 就在他的节目上，他是宣称说伊维菌素治好了他的新冠肺炎。那也有因为新冠肺炎住院的患者是要求医生给他们开伊维菌素用于治疗。不过像我刚刚说到的，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管局 FDA 是已经出面表示说伊维菌素并不能治疗新冠，反而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那 FDA 在他们的网页上是说呢，伊维菌素被批准用于治疗或预防动物体内的寄生虫。对于人类来说，伊维菌素药片被批准以非常特定的剂量治疗一些寄生虫，并由局部皮肤配方用于治疗头虱和酒糟鼻等皮肤病。那目前可用的数据并未显示这个伊维菌素对2019新冠肺炎的有效性。那么如果说你使用动物版本的伊维菌素预防或者是治疗2019新冠肺炎，实际上是危险的，而且过量服用呢也会导致恶心、呕吐、腹泻、低血压、过敏反应、头晕、共济失调、癫痫、昏迷，甚至是死亡。那么李教授，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伊维菌素的这些宣传在社交媒体上总是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受众，这样的一种信息它的这个传播的原理是什么？
因为在心理学和传播学上有一种现象叫做 confirmation bias， 中文翻译为确认偏差，这指的是个人选择性的去收集回应和接收某些信息，特定的信息来支持我们自己已有的想法。那么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很多相信伊维霉素以及其他一些特效药的民众，往往也不支持戴口罩，也不支持保持社交距离，他们同时对新冠疫苗也持有很深的怀疑的态度。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又想快速地找到控制新冠疫情的办法，所以很多民众就会选择性地去相信这些所谓的特效药，而不管他们是否有真的科学依据。同时新冠疫苗也引起了很多新冠疫情引起了很多民众的恐慌。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的人可能就会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或者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来对待所谓的特效药。有的民众可能会说伊维霉素是被 FDA 批准的药品，所以没有关系。但是这就像你得了感冒而去吃降压药一样，药不对症。但是因为 confirmation bias 和这种恐慌的情绪，人们就会选择性的去忽略这些问题。同时从社交媒体的传播角度出发，有的自媒体或者微信公众号可能本身并不相信所谓的特效药，但是这样的话题往往能够引起足够的争议性和关注性，所以也不排除有的自媒体使用各种营销手段故意煽风点火炒作特效药。这样的炒作往往会利用 confirmation bias 和民众的恐慌，因此能够特别的吸引民众的眼球。
是李教授，您刚刚提到了很多比较重要的点，我们会在稍后的问题中再次提到。那么除了最近流行的这个伊维菌素，自从新冠病毒爆发以来，我们也看到民间是有各类的特效药说宣称是可以治疗新冠病毒。那平章，根据你的观察，这些特效药都有哪些？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最近也是受到了这个西雅图时报上的一篇文章的这个启发啊。他就说，你去亚马逊，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电商平台你去搜索这个治疗新冠或者新冠治愈的办法，你看会出现什么样的这个商品啊，你差不多就会知道这个现在在美国的坊间在流传着什么样的说法。我还真的去搜了一下，那我搜索的结果呢，这个排名最靠前的一个商品呢是一本书。那他就说呢，这个芬兰桑拿能够治疗 疗新冠，就是说这个新冠病毒不是不耐热嘛，所以他就说你可以这个通过这个蒸桑拿哈，然后来控制人体的体温，然后让人体体温达到60度以上，然后就能够杀死新冠病毒。这是在亚马逊排名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商品。那么第二个商品呢，同样是一本书，那么就是在讲说叫这个羟氯喹这款药物，说它能够治疗新冠，而且这本书还专门提到说前总统这个特朗普也曾经说过羟氯喹这款药物对于治疗新冠有效。那么排名第三的商品呢，依然是一本书啊，就是讲说叫整体自我改善疗法，就是说你怎么可以通过不吃药啊，但是呢通过这个提高自身的人体的免疫力，然后来抵御新冠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流感的症状。那当然在亚马逊上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介绍伊维菌素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或者是书。嗯，通过这个实验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像这种亚马逊啊这样的电商平台，或者是 Facebook、Twitter 这样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他们在有关于新冠疫情的这个虚假信息的传播上所扮演的角色。当然，我们客观来说，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里面啊，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对于这个遏制虚假信息的传播也是付出了一些努力的。比如说，现在如果你在亚马逊上搜这个伊维菌素，它就会弹出一个提示，告诉你说 FDA 建议不要使用这样的药物来治疗新冠，所以也能看到亚马逊的努力，但是还有很多人认为他们努力的还不够。其实我们要看到就是在网络空间上来管控信息它的特殊性和它的难度哈，因为这其中也涉及到说这个言论自由的问题，或者涉及到这个信息平台跟对于信息本身究竟应该负多大责任哈，这样的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这些大的科技公司，这些网络平台在这种有关于新冠疫情的这个虚假信息的传播上负有很大的责任，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是的，平常没想到亚马逊上还有这么多不为人所知的秘籍在那儿。那包括我自己看到这个伊维菌素的流传也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那李教授，科技公司和社交媒体像您刚刚也提到了，在这当中是扮演了很多角色。那平常说他们既是帮助了传播，那同时也有在采取措施遏制传播。那就我们专门谈社交媒体这一块，它在这个这种虚假信息的传播当中有扮演多大？或者说您认为从传播的角度他们还有哪些可以做的？
我个人觉得他们起到了很大的，甚至可以说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当这样有争议的信息能够引起很多民众关注的时候，这其实也给这样的社交媒体带来了很多的流量，甚至是广告的收入。关于你提到的他有什么可以做的，我觉得刚刚平章提到的，比如说你在亚马逊上搜相同的药品的时候，他们会弹出一个提示。同样的，如果你看到 Facebook、Twitter 以及 Instagram 还有 TikTok 上面，如果你发布和 COVID-19 有关的信息的话，很多时候你也会收到一条消息说，如果你想关注最权威的信息，你应该去到 CDC 的官方网站，你应该去到 FDA 的官方网站。就是我觉得他们已经开始做一些工作来帮助人们了解到什么是什么是值得信任的新闻源，以及帮助阻止不实信息的传播。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需要期待社交媒体去做的更多的话，可能会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包括时间、金钱或者人力的资源。
嗯哼，是的，这个我们也看到目前这个在无论是疫苗接种还是对这个疫苗有效性还是其他一些话题上，似乎是大家已经进入了这个信者信不信者不信的一个状态呢。我也不太清楚社交媒体还能够无论再怎么添加信息还能够说服多少人去打疫苗。那平常我们知道或者说我的观察是，很多这些会去相信这些所谓的灵丹妙药特效药的人，那他本身是不愿意打疫苗的。那根据你的观察，像美国目前的所有人当中，他们这个不愿意打新冠疫苗的理由有哪些呢？
应该说不想打疫苗的人的这背后的理由是各种各样的哈。有专家就总结了一个叫5C model， 就是有五个 C 影响了人们去打疫苗或者不打疫苗的决定。第一个 C 就是 confidence， 就是人们对于新冠疫苗的这个安全性和有效性有多大的信心。我们在美国听到有一些人就是质疑说，这个比如说 mRNA 技术是不是一个新兴的技术，还不够成熟哈，或者是认为说这个新冠疫苗的研发的周期比较短，是不是没有经过这个大规模的人体实验，那 FDA 在审批的过程是不是比较匆忙，所以他们担心这个新冠疫苗会不会有一些潜在的毒副作用现在还没有被暴露出来，所以他们就会采取这样的一个观望的态度，或者是拒绝打疫苗。那么第二个 C 呢，就是 complacency， 就是自满。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人觉得自己本身身体素质非常好，所以他觉得就算是我感染了新冠病毒，也不会对我的健康造成太大的损害。那这样的人呢，也会倾向于去不打疫苗。第三个 C 呢，就是 calculation， 计算。就是有些人比如说他如果非常沉溺于在网上搜集各种各样的关于新冠疫苗的信息哈，然后数据去自己的来计算这个它的风险的概率，或者是对于打疫苗或者不打疫苗它的这个投入和收益来进行一个对比，越是这么做呢，他可能越会陷入一种纠结，就很难迈出这一步。其实刚才李教授也提到了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这个确认性偏差嘛。所以就是说，如果有些人他本身就觉得疫苗可能是有风险的，那他在网上如果搜新冠疫苗的风险或者新冠疫苗有危险吗，那他这个搜索结果呢，自然都是一些跟疫苗相关的一些负面新闻，他越这么搜他可能就越会打消他去这个打疫苗的这样的一个积极性。那么第四个 C 呢，叫 convenience， 就是便利性。就是如果对一些有些人来说呢，打疫苗不是那么方便，可能这个路上的成本比较高，然后他可能请不了假，或者是他的工作性质使得他打完疫苗之后也不能够在家休息一到两天，那这样的在这种不便利的情况下，可能就会打消很多人去打疫苗的积极性。那么第五个 C 呢，叫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就是集体责任感。比如说有些人觉得打疫苗呢，这不仅仅是关乎我，也关乎说我不想成为一个病毒的携带者去传染别人，对吧？但有些人可能他没有这样的集体责任感，他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是那么在乎会不会传染别人，或者我觉得我不会传染别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呢，可能很多人就会不打疫苗。那么这五个 C 呢，是最常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原因，比如说有些人晕针，对吧？所以他就不想去打针，他就不想去打疫苗。那么还有些人是出于一些政治上的考量，比如说他不信任政府，或者更宽泛来讲，他不信任所有的建制派。所以你们这些专家，你们这些政府官员越说这个疫苗是安全的，我就越觉得它有问题，因为我觉得你们是一个利益集团，跟我的利益是相冲突的。那还有一些共和党人呢，他们是不愿意这个落入民主党的话术，或者说不愿意去配合任何民主党的这个施政的议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会打消他们这个打疫苗的积极性。
非常感谢平常如此全面的介绍，我看到李教授也是在不断的点头。那李教授，我和你在过去的这个采访当中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一些人，那不仅是这次的新冠疫苗，或者说是历史上的很多种疫苗，为什么说美国的有一部分的民众他们就一直就是不相信疫苗的有效性？
对，因为上次我们也提到说有很多很大的原因，而且刚刚平常也提到非常多有趣的总结，我觉得我把他们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就是对于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担心，因为首先这是一项新技术，人们可能不知道这个技术到底有就是多成熟，以及这次新冠疫苗它的整个的发展开发时间非常短，低于短短一年的时间，所以说人们可能觉得会有很少的安全的证据去支撑就是说这个疫苗它是安全的，尤其是这个疫苗的长期安全性。而且同时我们也提到说，尽管 FDA 已经正式批准了这个疫苗，但是我们可能会担心但的批准有一定的政治考量在里面，就是说很多人不会去相信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然后同时网络上有很多错误的和误导的信息，比如说新冠疫苗里面有政府的芯片，新冠疫苗会让人不孕不育等等，这些信息都会加剧人们对于新冠疫苗安全性的担忧。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人们可能不愿意接种疫苗，是因为他们不想被告知他们应该做什么，这与人们可能不想参与社交距离或者是戴口罩是非常相似的，因为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某种形式的对他们自由的侵犯。还有最后一点，我觉得就是对于政府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行业的不信任，尤其是在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当中，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过去曾经受到医疗和卫生公共行业的歧视，就是要重新获得这样的信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然后这种不信任会极大的降低接种疫苗的可能性。
是，我记得这个拜登总统在7月4号独立日的演讲时候是说，美国已经从疫情中独立了出来，但目前似乎看起来还 并没有完全独立出来。那目前这个疫苗的接种率也是迟迟没有达到这个理想的目标。那拜登总统也是在不久之前就是宣布了一套疫苗的强制令。那平常可不可以请你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拜登总统的强制令，它都有哪些具体内容，它都强制了哪些东西？
所谓的这个疫苗强制令应该说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面向联邦政府的，就是要求这个联邦政府的雇员还有合同工要必须要接种疫苗，而且呢就是跟联邦政府做生意的，比如说一些承包商啊，或者是一些接受联邦政府经费的这些单位要求他们的员工必须要接种新冠疫苗。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针对这个私营企业的，就是要求人数在100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必须要确保他的员工都接种了新冠疫苗，如若不然的话呢，就要求他们的员工每周要进行一次这个核酸检测。那如果这些私营企业被发现违反了这样的这个规定呢，每违反一次是要被罚款$14,000哈。那么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政令，具体的实施细则呢会由这个劳工部的职业安全与和健康管理局来制定和监督实施。那么具体的细则呢大概会在未来几周之内推出。
那我相信这个强制令也是立刻受到了不少的这个政坛人物、国会议员或者以及普通民众的反对。那平章可不可以也请你再介绍一下反对者的理由有哪些？
是现在确实听到很多反对的声音啊，像华盛顿邮报和 ABC 新闻最近的一个民调显示，在美国的这个民众当中，支持这项这个�疫苗强制令的民众呢，可能不到50%。那反对的有些是出于这个实操的层面在反对，比如说一些企业就在质疑说，你联邦政府要求我给员工每周做核酸检测，那这个检测的费用由谁来承担？那我的员工比如说要去做核酸检测，或者是要去打疫苗，它中间是有这个时间成本的，那个这个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由谁来负责？再加上说这么多的企业要每周给员工做核酸检测，这种大规模的检测，美国有没有足够的这个检测的能力，能不能跟得上，这些都是实操层面的一些质疑。还有一些在法理层面的质疑啊，我们听到一些共和党人说拜登总统的这个决定是违宪的，那么他们认为这个联邦政府你没有权利来要求这个私营企业做什么，而且就算是下达强制令的话，这是州政府或者是州议会的这个职权范围，而不是联邦政府的职权范围。所以我们看到已经有19个州的这个共和党的州长表示会控告联邦政府哈。那其中像亚利桑那州，那在今天的时候呢是正式的提起了起诉，这是可以说是美国的第一例吧。那么他们起诉的理由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拜登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疫苗的强制令是违反了叫做平等保护的条款，就是说你看你要求美国公民必须要打疫苗，但是对于那些非法入境的这些人你却没有强制的要求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这个从南部边境入境的这些非法移民，现在美国的做法是给他们提供新冠疫苗，但是你可以选择打也可以选择不打，所以对他们并没有强制。那像亚利桑那州就表示说，你在这个疫苗的强制令上就存在这个偏袒这个非法移民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以此呢是把联邦政府告上了法庭。那么还有呢一个就是来自工会的不满，我想这个可能对拜登总统来说是一个有点意外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吧，因为我们知道工会一贯是跟拜登总统的关系挺好的，但是工会的态度呢就是说，虽然他们也认为工人有必要要打疫苗，但是认为这个决定应该由工人自己来做，所以应该由工会出面来跟雇主进行协商，而不是应该由联邦政府来下达这样的一个强制令。所以各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未来拜登总统的这样的一个疫苗的强制令，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这个实际的落实的过程当中，都会面临很多的困难。
听起来是麻烦不断。那李教授，我不知道您认为像是拜登总统这样的这个疫苗强制令，以及自从疫情爆发以来也是一直充满这个争议的口罩强制令，那么这样的一些强制令，我不知道从这个心理学角度或者说从这个传播学的角度上讲，是不是会反而适得其反？比如说我本来想要哈，我也许会戴口罩，我还没有决定，但是既然你强迫我要戴，那我就不戴了。您觉得是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吗？大概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请您分享一下。
对，我觉得肯定会起到一定的适当其反的作用，因为像你说的，我们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是需要去保证我们自己的自主性不受到破坏的。如果你非要让我去做什么事情，我可能就会一定程度上去我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去做了。而且你也知道，在美国对于新冠疫苗和口罩抵制有一定的政治原因，就是我觉得这样的强制措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大不同党派之间的裂痕，增加民众对于政府的强制的抵制或者是不信任。从长期来看，我觉得可能对新冠疫苗的控制是会有不利的影响的。
看起来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才能够完全压制住这个新冠疫情。那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参加这个节目的讨论。那么嘉宾所发表言论仅代表嘉宾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